华五千年。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晋阳起兵。隋炀帝杨广时代政治腐败，劳民伤财，令到民穷财尽，人心思变。大业九年，杨素的仔礼部尚书杨元锦，趁着隋炀帝第二次亲征高丽，占据永济渠上的重镇黎阳，起兵反叛。虽然冇几耐之后就被隋炀帝平定，但是关东地区，即是今日河北、山东、河南三省各地，到处都爆发民变，而且不断扩大，隋朝朝廷冇办法收拾。其中河北的窦建德、泰山附近的徐元朗、瓦岗寨的李密等等实力最雄厚。窦建德是低级军官出身，横行河北几十郡县，有十几万士兵，而且他优礼士人，甚得河北百姓拥戴。当时窦建德自称长乐王，后来改为夏王。徐元朗是兖州人，最终控制家乡兖州，跟着向外扩展，东起山东半岛的琅爷，西至东平，都成为徐元朗的势力范围。李密是隋朝开国功臣蒲山郡公李宽的仔，因为协助杨元锦兵变失败，投靠瓦岗寨首领翟让，后来攻占荥阳洛口仓，声势甚大。李密自称魏公，后来杀死翟让，围攻东都洛阳。当时东起东海，西至河南汝州，北起魏郡，南至长江，都接受李密的号令。李密有士卒几十万，可谓实力雄厚。徐炀帝见中原局势混乱，以巡行江都为名，率领皇后、妃嫔、侍卫、亲信去江都居住，打算在江南建筑宫殿，必要时移居江南的。徐炀帝任命两个未成年的孙代王杨佑留守京师大兴，越王杨同留守东都洛阳，作为隋朝仍然控制中原的象征。李密围攻东都洛阳，隋朝大将王世充尽力抵御，双方相持不下。冇几耐之后，隋炀帝的亲信宇文化及在江都杀死隋炀帝，率领大军北上争夺东都，被李密击败，宇文化及退到河北。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之中，各地不少豪杰官吏都蠢蠢欲动，其中替隋朝镇守晋阳，即是现在山西省太原市的太原道安抚大使唐国公李渊，早就深谋远虑，等待时机了。唐国公李渊出自西魏北州的关陇高级军官世家，他自称出自陇西李氏，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后裔，五胡十六国时代北凉王李杲的后人。但是据史书记载，李氏世代是北魏边疆武川镇军人，祖父李虎追随宇文泰建立西魏政权，父亲李炳是北周楚国大将军，李渊的母亲是西魏大将独孤信的女，即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姊妹来。因此李渊是隋文帝杨坚的儿生，亦即是隋炀帝杨广的表弟。李渊的夫人姓窦，是隋朝开国功臣神武公窦毅的女。由此可知李渊的家世是几咁显赫了。因为他父亲李炳早死，所以李渊未够十岁已经世袭唐国公的爵位，长大之后出仕隋朝，甚得隋文帝和隋炀帝重用。不过因为隋炀帝猜忌大臣，李渊为了避免招致祸害，一直表现得十分庸碌，喜欢纵酒享乐，又接受贿赂， 表示对隋炀帝忠诚。所谓纵酒纳禄以自悔，其实这些是他自保的计策，而他暗中就同一些豪杰之士谈论天下大事。由于李渊善于掩饰，而且碍于身份不敢明目张胆引人注意，而后来他的第二仔李世民立功最多，因此后世史书都强调李世民开创唐朝的功绩，甚至有人认为起兵反隋是李世民首先提出，并非出自李渊的本意咁讲。但是事实上大概是由李渊幕后长期策划，而李世民睇准形势大力推动，然后大功告成的。大业十一年四月，山西河东地区有动乱，而且突厥人由北方入侵。隋炀帝任命李渊做山西河东卫府大事，平定动乱。而李世民在雁门关以骑兵击退突厥此不黑汗十万骑兵，得到隋炀帝赞赏。当时李世民只得18岁啫。大业十二年，李渊奉命镇守晋阳，于是李渊将长子李建成、女婿柴绍留在河东，即是而家山西省南部永济县一带。李渊吩咐李建成、柴绍暗中结交河东关中豪杰，自己就带埋第二仔李世民同其他家眷去晋阳上任。李世民在晋阳倾财赈施，卑身下士，甚至僧人、赌徒，只要有一技之长，李世民都厚加礼待。李渊本人呢，就同晋阳军官啊、官吏啊、富商啊结交，例如晋阳县令刘文正、晋阳公副监裴植、鹰阳府司马许世水、姜武同唐剑。太原富商武士获，即是后来武则天的父亲等等一班人结成集团，等待时机。当时晋阳以北的马邑军官刘武周起兵反隋，晋阳东北方的上谷郡人魏都仪、殷狄仪亦都起兵叛隋。李渊将魏都仪、殷狄仪击败，但是隋炀帝恐防李渊叛变，就派王威、高君雅去晋阳，以副刘秀名义监视李渊。有一日，晋阳县令刘文正得到一个不利的消息。
唐公，唐公，事情不妙了。
刘先生，有咩事？
王威同埋高君雅佢哋准备对唐公你不利啊！
哦，真嘅？
系，唐公，王威、高君雅佢哋系奉皇上命令嚟监视唐公嚟，属下早就派咗亲信刘世龙喺佢哋府中活动，最近探听到佢哋决定喺五月初，趁唐公你去晋祠求雨嘅时候，埋伏士兵对唐公你不利。
嗯，王威同高君雅真系好胆。
唐公，如今天下动乱，盗贼遍野，唐公掌握五郡之兵，镇守四箭之地。皇上虽然去咗江都避乱，但系佢唔会放心任由唐公喺晋阳做大。何况近日唐公趁刘武周勾结突厥人入侵边境，招募了近万士兵，皇上岂有不对唐公你猜疑之理？
嗯，冇错，冇错，
冇错啦，爹。孩儿觉得刘县令讲得好有道理。
世民，乜你听到晒？
启禀啊，爹，孩儿早就探听到王威佢哋对我哋不利嘅消息。
啊？不意来都探听到了。
没错，为今之计，我们必须先发制人，先杀王威和高君雅，然后起兵反隋。
起兵？未免太过草率吧。而且孤身为隋臣，怎能够有反隋之心呢？
阿爹，今日主上无道，百姓穷困，晋阳城内外都已经成为战场， 阿爹如果仍然固执小节，下有寇盗，上有严刑，阿爹又何以自喘？不如顺民心，轻易兵，咁样可以转祸为福。阿爹，今日正是天授之时啊！
冇错啦，唐公，如果唔及早收拾王威佢哋，就会十分危险啦。
我李渊一向见机而作，不贪天方动之机，不成人妄动之气，所以虽然天下动乱五六年，我仍然不动声色。今日既然情况危急，亦唔容许我再等待。天意催促我李渊起兵，我岂有坐以待毙之理？
阿爹即系答应起兵啦。
不过唔可以轻举妄动，必须策划周全。
唐公，我哋可以揾人控告王威同高君雅佢哋勾结突厥，逼佢哋嚟晋阳公身边埋伏士兵，将佢哋诛杀。
好，细民
在，
你同长孙顺德预先领兵守卫城内所有街道，以备非常。事不宜迟，明日立刻进行。
孩儿遵命。
最好能够引一啲突厥兵入侵境内，咁就更加好做。
属下知道。
启禀唐公，王威、高君雅勾结突厥，已经当众正法。入侵边境的突厥兵，亦已经被晋阳公监培植击退。
好，咁晋阳城内外嘅情况点？
一切正常，请唐公放心。
好，
启禀唐公，裴公监求见。
培植求见，快请。
遵命。
下官裴植参见唐公。
裴先生免礼。
唐公命下官派人去河东催促大郎、四郎以及豺狼军他们回返晋阳，他们都已经上路，日内就会到达了。
好，建成、元吉、自昌他们脱离险境，故安乐好多。
阿爹，既然大哥、四弟、柴姐夫他们已经脱险，我们可以立刻起兵声讨昏君。
二郎讲得啱，
我李渊身为隋朝忠臣，一旦反叛，焉能服众呢？
唐公，隋文帝听信杨素谗言，传位后主，亡国丧家，民怨失道。今日起兵，系汤武讨伐桀纣，属下等不敢屈于小节，愿意改事唐公。
唐公，晋阳臣民早已经厌弃昏君，愿奉唐公起义。
好，既然咁样，孤亦只能够依从众议起兵，另立明君。咁样孤自问无愧于文王。
阿爹，既然答应起义，下儿有一个策略。
细民，你有咩策略？你讲啊。
启禀阿爹，如今李密围攻东都，朝廷穷于应付，而关中防守空虚。我哋应该乘虚入关，取得京师，咁就可以号令天下啦。
冇错啦，京师空虚，而且代王杨佑年幼软弱，关中陇西各地豪杰早已虎视眈眈。如果唔尽快攻入关中，恐怕会受制于人。
好，孤决定进军关中，以废昏君，立代王为号召。大郎他们一到晋阳，立刻起兵。
阿爹，大子如今在西京附近的护园，不如派人通知他，等大子他可以号召关中豪杰作为义兵来应。
好，照准。
还有，唐公应该派人去跟突厥可汗讲和，以免他乘机侵扰我们背后。
好，就请刘先生主持议和。
遵命。
一切准备妥当，立刻誓师起义。
位将士，唐公诚信天命，兴起义兵，废昏立明，誓师直指关中。西河郡城高德如抗拒义兵，已经被大郎二郎领兵生擒，义兵旗开得胜。
万岁！万万岁！
各位，我哋直指关中，不入长安，誓不罢休。
啊，刘先生，晋阳附近嘅百姓听闻义兵战胜，纷纷带备米粮酒肉嚟犒赏三军啦。
哦，咁等下官向唐公请示。
刘先生、裴先生，不必啦。
啊，
隋朝官吏向百姓苛杀财物，我晋阳义兵与百姓共甘苦，不敢劳烦百姓。
嗯，
所有米粮酒肉照价收购，如有违反，军法处置。
遵命。各位，义兵自从在七月由晋阳誓师出发，沿汾河南下向关中推进，一路顺利，先后克服了西河、霍邑、临汾、江源、龙门等郡县，点知来到这座河东郡城下，准备渡过黄河进入关中，但是守将屈特通防守严密，我义兵屡攻不下。请问各位有乜嘢良策？
启禀唐公，河东郡系关中门户，如果我义兵久攻不下，的确非常不利。
下官刘文静屡次派人游说屈特通，劝佢投降，都俾佢拒绝。真系非常伤脑筋。
不如招募多啲士兵，全力攻城，希望尽快攻破啦。
咁都好。
阿爹。孩儿认为全力攻城并非上策。
哦，二郎有何高见？
各位，河东城池坚固，我哋义兵要攻陷河东，恐怕要拖延不少时日。如今关中不少豪杰都有吞并京师之心，而陇西薛举亦有意夺取京师。薛举兵强马壮，佢嘅骑兵十分厉害，如果俾薛举抢先夺得京师，我哋就难以应付。所以余坚认为义兵应该解河东之围，在其他地方渡过黄河，全力攻入京师，取得先发制人之势。
解围？
唔得。下官认为屈特通嘅实力不容轻视，如果义兵解围攻入关中，下官恐怕屈特通会从后追击，到时义兵腹背受敌，岂不是十分危险？
裴先生有所不知，兵贵神速，屈特通守城有余，进取不足，只要京师落入义兵手中，他自然俯首归顺。如果坐失入关机会，是未可知吧。
唐公都是审慎从事好啲。
冇错，要审慎为上。孤认为裴先生同世民所讲都有相当道理。不如咁啦，留一部分人仍然包围河东城，牵制屈特通。其余从速渡河入关，可谓两全其美。
系，唐公高见。
好，咁我哋兵分三路，一路仍然围攻河东郡。一路由李建成、刘文静率领渡河之后，立即向南渡过渭水，控制潼关同永丰仓，防范东方的王世充、李密等乘虚入关。世民、刘宏基、长孙顺德等跟随孤渡河，沿渭水北岸向长安推进，不得有误。
遵命。
帝大业十三年十一月初，李渊所率领的晋阳义兵攻陷京师大兴城，留守大兴城的代王杨佑迎接李渊入城，于是李渊宣布废了隋炀帝做太上皇，立代王杨佑做隋朝的新皇帝，改年号做义宁元年。当时隋炀帝仍然在江都逃避中原动乱，对大兴政局的变化当然没办法过问。李渊平定了关中的豪杰割据势力，又将割据陇西的薛举十万大军击退，实力更加巩固。李渊受义宁帝杨佑封为唐王，官拜相国，成为关中的真正主宰。不少留在关中的官吏、豪杰、士大夫纷纷归附李渊，例如于志宁、颜思古、姚思廉、令狐德芬、房元龄、杜如晦、李靖、萧宇、长孙无忌等等，都受到李渊第二仔李世民的赏识，成为李世民的谋士。到了2022年五月，即是隋炀帝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杀死之后两个月，李渊宣布废了义宁帝杨佑，自己取而代之，改国号做唐，改年号做武德元年。于是唐朝正式开始，当时是公元618年，李渊成为后世所称的唐高祖。隋朝由杨坚在公元589年灭陈统一全国，到618年义宁帝杨佑退位，国祚一共是30年。当时唐朝虽然开始建立，但是各地仍然有不少强大的割据势力，例如控制东都洛阳的王世充在洛阳自称皇帝，国号郑；河北的窦建德、荥阳的李密、江南的萧显、陇西的薛举、薛仁杲父子、雁门关以北的刘武周等等，实力都很强。其中王世充、薛举、刘武周对李渊的威胁最大，尤其是刘武周勾结突厥入侵晋阳，成为唐朝的劲敌。李渊要平定群雄，统一天下，还需要作出更大努力的。
五千年之晋阳起兵，是由陈鼎球、温泉、曾永强、李在堂、蔡雅阁、简伟安、李学斌、莫家驹、杨丽仙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